你的。今天我要讲的也是围绕着困境和祷告。两个月前我讲了约拿书第一章，先知约拿逃避神的呼召，不愿到东边的尼尼微城宣告神审判的信息，反而急速地逃往西边的他施。但是他在约帕上了船以后，神使狂风大作，几乎翻船。他承认是因为自己得罪了神，所以他要水手们把他丢在海里。之后狂风果然平息。最后一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个时候约拿会怎么做呢？我们第一章的讲题是神的主权，这一章是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它不像第一章的记述文，而是很优美的一首诗。第二章的讲题是神的拯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谢谢。我将这十节经文分四段来讲，我讲坚信、认罪、蒙允，还有感恩。一到二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在鱼腹中祷告，古往今来大概只有先知约拿一个人。这是约拿书中第一次记载他的祷告。你能想象一个人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在没有亮光、没有食物、绝对孤单无助的光景中祷告吗？改教运动的领导者马丁·路德，他对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主他的讲论是这样的。他说，当约拿对船上的人说你们将我抛在海中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了自己的死刑。约拿看不见结局，他只看见死，而最糟糕的是，这死是因为神的愤怒。他说，在约拿心中，他要和罪、和自己的良心、和死，并且和对神的愤怒来征战。马丁·路德认为约拿并没有期望自己得拯救，他以为自己必定死。然而他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主。这就表明我们必须时常向神祷告。只要你能求告的话，你的大痛苦就已经过去了。他说，当约拿到了他能发出呼求的那一刹那，他已经得胜了。他转离了对神的愤怒和不顺服，他重新投向神的怀抱，他要再度跟神建立以往正确的关系。马丁·路德这段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有时候 我们可能因为突然降临在身上的苦难，对神起了愤怒或者疑惑。如果我们把受苦的约伯所讲的话挑出来看，我们会意外地发现，约伯最大的痛苦是对神的缺席发出质疑。最让约伯伤心的是，当他在绝望紧急中向神呼喊的时候，神却一点回应都没有。约伯记23:3-4说，有没有打出来呢？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哦，有在那里，你们可以看看。如果我们也有像约伯那样的痛苦，我们可以学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抛开对神的愤怒或者疑惑，赶紧回到神的面前，求告他抓住神。其实约拿早就应该求告神了，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在海上狂风大作的时候，在船主将他从舱底找出来的时候，在水手们车牵车出他来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不至于经历风暴，最后被投入深海。但是没有任何的祷告是太迟的，因为神对我们始终是宽容忍耐，慈爱信实。下面让我们来思想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虽然第一节接续第一章的最后，他在鱼腹中3日3夜，但并不表示一定是在3日3夜之后才祷告的，很可能是在被大鱼吞到腹中以后就开始祷告了。他一心求死，但并没有葬身海底，反而是到了不见天日滑溜溜的鱼腹中，他能做的大概只有反省和祷告了。在反省和祷告中，他可以重新认识清楚神的主权和作为。既然在大鱼的腹中还可以存活，也就可以祷告了，虽然那不是一个理想祷告的地方。很多信徒都知道，我们不论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哪个状态下都可以祷告，而神也会垂听，因为神无所不在，而他也实在是顾念我们。约拿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求告和呼求是同样的意思，应允和俯听也是同意思。这是约拿在怒海余生之后对神的倾诉。约拿强调神是听祷告的神，这样坚决的相信对祷告的人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也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信靠顺服。我们要相信每次的祷告神都会听，但是否答应我们的祈求就不一定了，因为主权在神。他可能完全答应我们祈求的，可能叫我们等待，也可能完全不答应，但最终却给了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为儿子的工作祷告了很多年，我相信我的祈求是在神的旨意范围内。虽然神一直没有成就我的祈求，但我相信神听了，因为在那段期间我看到儿子一点一点的转变。神没有给他一份理想稳定的工作，但是在那段等待的时间里磨练了他的性情，也赐给了他一位很好的终身伴侣。几年下来，我从起初的忧心忡忡，到忍耐等候，然后到现在的平静安稳，因为知道神听了我为儿子的祷告， 他会引领他的一生，只要信主的他肯信靠顺服。约拿在危难中求告神，和大卫写的几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篇120篇第一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130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可见先知约拿他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在大鱼的肚子里他不可能翻阅圣经，因为平常就熟读圣经，他当时的境况跟大卫危险的处境又相当的类似，所以他祷告的时候类似大卫的诗就冲口而出。我们不一定要用圣经的话来祷告，但熟读圣经可以更清楚该如何祷告。那么这里阴间的深处是指哪里呢？根据旧约圣经的用法，阴间是指到死人的去处，一般翻译为地狱、死坑或者坟墓，有时候也可以指到是死亡的边缘。这里应该是指约拿被抛入海里，大鱼吞他之前，他感受到自己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因而向神发出呼求。整篇祷文到了第七节为止都是用过去式写成的，这是他在鱼腹里面回想他被抛入深海的时候所遭遇的身心灵的种种煎熬，还有他灵里的更新。第二段我们讲认罪，在危难中先向神认罪，3到4节啊，你们读一下，我喝一口水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感冒没声音，需要多喝水啊。深渊海的深处，大水波浪洪涛，都是指在海里的景况，不是在鱼腹里的情形。不是船上的水手把他丢抛在海中吗？这里怎么是说神将他投下深渊呢？因为海上狂风大作，被水手车牵车出来都是神的作为，最后水手们不得不把他投向海的深处，他知道这是神的惩罚，水手们只是神审判的工具而已。我从你眼前被驱逐，约拿知道是自己得罪了神，以至于遭受今日的苦楚，这些都是神的管教。虽然自己被神驱逐了，但他还是仰望神的恩慈和怜悯，他自认为他还是属神的人。圣殿是神的居所，有神的同在。诗篇5章7节，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约拿在被驱逐的情况下仍然要仰望圣殿，这是他对神的信心。从后面2章的叙述我们知道，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些磨难让约拿再次回转悔悟，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大卫也写过类似第4节的诗，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大卫曾经犯下奸淫罪和谋杀罪，在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行以后，他幡然醒悟，写下了诗篇51篇，这是他的忏悔诗。一开始他就呼求神，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其中十到十二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约拿和大卫都为着他们的悖逆神向神认罪，求神赦免，不要丢弃他，即便已经被驱逐，也要紧紧地抓住神，愿意再度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救恩之乐，仰望神，因为神是和他们立约的救赎之神。神把以色列人从威奴之地埃及带出来以后，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下这样的约，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约拿向神认罪，也深深体会犯罪所带来的种种灾难。第五节有这样的描述，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些都是描述在深海里几乎死亡的情景，约拿的生命已经受到直接的威胁。第六节上半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它一直沉下去，甚至到山根，山的根基是在深渊，就是海底，它是走向阴间，地下最低层的深处。约拿发现他正在死亡的门口，好像地狱的门开了让他进去，然后门一关就永远拴住，永远不能再开，这是最可怕的结局。而这些个遭遇都是因为他自己悖逆神，以至于被神这样的管教。撒母耳记下从十二章到十六章记载，大卫因为犯下重大的罪，遭受神一连串严厉的管教。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死了，女儿他玛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暗嫩强暴，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杀了暗嫩，后来亚沙龙叛变自立为王，真的是刀剑不离他的家。当亚沙龙叛变，大卫落荒而逃的时候，在路上扫罗的族人示美也咒骂他，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那么大卫对这样严厉的管教，他态度又是如何呢？他知道自己要为曾经犯过的重罪付出很大的代价，家庭的变故虽然让他有着锥心之痛，但他都默默承受，他愿意承受神的管教，在管教煎熬中，他也一直相信神的怜悯不会离开他，他相信神一定会再度的拯救他。在儿子亚沙龙叛变，他被迫离开都城以后，他对跟随他的人撒度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在他写的诗篇六十二篇五章七节，表达了他单纯信靠神，求神扶持拯救，完全交托的心，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训。我们再读一遍啊，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大卫认定神会拯救他，保护他，他知道只有跟神保持正确亲 密的关系，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神就是借着这些管教，让他学习更加谦卑顺服，更加紧紧的倚靠神。在大鱼肚子中的约拿，也在怒海余生中转向神，向神呼求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思想一下，我有没有曾经故意违背过神的命令？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对神的管教也就不那么敏感，以至于没有认罪悔改，那么最后的结局很可能就是离开神。我以前认识一位基督徒年轻同事，是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大约半年后的一天，他很兴奋地跑来告诉我，我终于找到我人生中的真爱。原来他和未婚的女同事发生了婚外情。我相当的错愕，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已经结婚了。但是他很坚定地说，我绝对不会放弃这段感情。后来我听说他家里发生了一连串很不好的事情，他原本美好的婚姻也破裂了。一般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少认罪，最多的是祈求，但是祷告时认罪是必须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尼托生说，没有一个信徒属灵到不必认罪的地步。有两节经文对我们在神面前的省思很有帮助，那就是诗篇139篇23到24节。我刚刚有看到在荧幕上啊，神啊，这是上帝版啊，请你们念一下。嗯，谢谢。作为神儿女的福气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每天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用经文来反省自己有没有不足的地方，也可以用经文来祷告，向神倾心吐意。在这样和神交流的时光里，最容易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圣洁的地方，可以马上修正我们和神和人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自己偏行己路，得罪神，以至于遭受到神的管教。万一我们遭受到神的管教，我们也要辨别出神是管教而不是咒诅，也要学会在管教之后要变得更加成熟，最后更要相信神的恩典、慈爱、怜悯是不会离开我们的，要相信神的管教里也有神的保守。记得在一次夏令退休会里听到寇绍恩牧师见证，印象十分深刻，想必也有不少人听过。他说有一年因为教会来了一位很会讲道的传道人，让他心生嫉妒。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有些阻碍，不容易进到神的面前。他想他应该为着自己的嫉妒心向神认罪，也向那位传道人弟兄认错，但实在说不出口，太没面子了。后来在一次灵修时间里，圣灵光照他要向神向人认罪，于是他先向神认罪，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去敲那位弟兄的门。那时候在办公室里，他硬着头皮对那位弟兄说，弟兄啊，我嫉妒你啊。 没想到那位弟兄抱着他说：“我也嫉妒你呀。”两位很会讲道的传道人彼此都得到了在基督里的真正的自由。第三段我们讲蒙允，神会适时施行拯救。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称颂神的大能，将他从绝境当中解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指差点葬身海底的时候，那时候他心里发昏，恐怕发不出声音祷告，但他用意念向神表达内心的祈求。记得有两次在高速公路上差点出大事的那一刹那，我心中的意念都是：主啊，救我。约拿想念神的慈爱怜悯，想必这就是他的祷告。他愿意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他相信他这样的祷告进入了神的圣殿，达到了神的面前。使徒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是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将信徒和基督的爱隔绝，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徒的一生必充满神的爱。或许有人会问，我现在正陷入生活的困境，我癌症末期祷告了很久，神并没有施行拯救，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能说，让我们继续仰望十字架上钉痕的双手，他能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他能抚慰我们心里的伤痛。下面我们先读一下以赛亚书43:1-4在上面的OK。神应许，
拯救他的子民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们的大卫，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替你的名夸耀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看过山河，水平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
15年前，我女儿被医生宣告无药可治的时候，仿佛天地都变了颜色。我也像大卫那样呼求神，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但我也知道医治的主权在神。神在深海里用一条大鱼搭救向他呼求的约拿，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是他主权的彰显。或许神不会答应我的呼求，当时我这么想，但是我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救赎了我的女儿，她是属神的，纵然她从水中经过，神必与她同在，因为神爱她。穆安德烈说，神是救恩中最大的荣耀，爱是救恩中最大的荣耀。19世纪英国诗人 Tennyson 写的诗 Closing the Bar， 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意思：当我扬帆起航的时候， 但愿没有离别的哀伤。当我渡到彼岸的时候，我盼望见到我的舵手和我面对面。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舵手，我们只管安稳在他掌舵的小舟中乘风破浪，因为他爱我们，他是拯救我们到底的神。最后一段我讲感恩，应当向神感恩还愿。八到九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在渔腹中的约拿讲完了他在深海当中被神搭救的经历以后，他为自己在神面前蒙恩获救而感恩，然后他将自己和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做个比较。虚无之神就是假神，信奉虚无之神就是拜偶像。那些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没有主的恩典。先前那些水手就是拜假神，后来因着约拿的事件敬畏耶和华。在死亡边缘被拯救的约拿，他总算经历到他所信的神是施拯救的唯一的真神。当我们信主以后，也会觉得自己很庆幸，但如果在庆幸里夹杂着傲慢，或自以为自己信主了比没有信主的人好，那就会是问题了。有人说，基督徒只不过是像那些告诉别人哪里有面包的乞丐而已。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设了一个比喻，他就是税吏和法利赛人祷告的比喻。法利赛人自以为意，他说自己比别人好，而税吏他只是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对这比喻下的结论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Jonathan Edwards 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是18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骄傲是撒旦抓住基督徒的主要把柄，我们通常称之为属灵的骄傲，其实真正属灵的就不会骄傲了。爱德华兹把这种骄傲比喻为隐藏的敌人，他隐藏而且难以捉摸。生活中这类的骄傲有许多形状样式，像洋葱一层一层的包裹人心，你把一层剥开，下面还有一层，听起来实在很可怕。主耶稣的一生谦卑顺服，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是有名的基督论，论到耶稣的降卑和升高。所以我们要时常记住主耶稣的教训，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约拿蒙恩获救，心存感激，愿意献祭并且还愿。一到十六节也提到水手们将约拿抛到海中，海的狂浪平息以后，他们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和诗篇五十篇十四节很相似，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啊，你们经文没有说约拿许了什么愿，只是说他必偿还。大家可以猜一猜他许的究竟是什么愿呢？哎，对，哎，大家都猜到一块，很可能是愿意顺服神去什么尼尼微传道，这也只是猜测而已。但一旦我们向神许了愿，我们就必须偿还。如果有信徒这样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买的彩券中了特奖，我一定把其中的一半奉献为买糖的基金， 你们说这样的祷告神会应允吗？第九节最后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整篇祷告词总的大意。因为神的拯救而献上感恩，这也是约拿感恩祷告的高潮，是约拿的第二个信仰告白。第一个信仰告白是在一章的九节，他说他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救恩出于耶和华，也是约拿宣告他对耶和华的忠诚。就像约书亚记最后一章记载，约书亚劝勉百姓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要百姓宣告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忠诚是一样的。这里约拿不但宣告他对神的忠诚，并且称颂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主，救恩和拯救都属于耶和华，也唯有他才能赐下救恩。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还和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耶和华拯救约拿的时候，是以至高无上的主权感动先知从悖逆中悔改。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也是神以至高无上的主权定下的救赎计划。借着主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他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得以为世界带来真正的拯救，最深层次的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最后一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是神回应约拿的祷告，吩咐那条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结束了暗无天日又忐忑不安的三天三夜的渔夫之旅。因着神的恩典，这条大鱼成为神拯救的工具，他救了约拿免于葬身海底，而且让约拿有三天三夜的时间在渔夫里痛定思痛，悔改认罪，重新和神建立关系。那么神为什么不吩咐大鱼把它吐在尼尼微的土地上呢？且待下回分解。约拿经历因自己的悖逆遭受到神的管教，也经历到因为自己的认罪悔改而再度得到神的拯救，回到神的面前。约拿认识到神是一位可亲近的神，是听他祷告的神，是拯救他脱离死亡边缘的神，是值得他献上感恩和敬拜赞美的神。而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公义，体会到了神的宽容忍耐和慈爱信实，这样一位神也是配得我们献上感恩和敬拜赞美的。古老的威斯敏特小信条其中有一条，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因为他爱我们，拯救我们到底。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